但我在这样左右观看时，你们都还年轻，恐怕没有这个问题。到我这个年纪的话呢，这个忘记是常常我们的家常便饭。有时候我在家里跑到楼上去转了一圈，不晓得到楼上干什么，想想不出来，我跑到楼下去，走到半路才想到，哎，眼镜还在楼上，又再跑上去了，不晓得一天有多少次。有时候呢，东照西找，从厨房到卧房，从书房到浴室，找来找去，找不到我眼睛。我说，哎，真是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摸哎，眼呢在头上。我想这个 problem 呢，是我们人生常有的问题。我记得大概是前一个月吧，我们一个同事打电话给我，他说公司要麻烦你送我们到机场去，有没有时间？我说没问题。所以呢，他说我把车停在你的这个 driveway， 那你送我到机场，以后呢你接我回来，我拿车再回家。我说 fine，no problem at all。我说反正我们退休了，每天都是放假的时间。所以他果然那一天来了，开了车。一开车呢，我发觉他开的是一个全新的车，这个 Subaru SUV six cylinder， 而且呢还是 remote control push button 那个 start。 大家我想你们大概年轻人都知道了吧，是不是现在没这个 key 来这个 ignition 呢，就是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小小的盒子放在口袋里，那你就压一压那个轻轻 start， 车子走了。嗨，我心里高兴不得了，第一次开了新车子，还是 remote control。 长话短说，所以一个礼拜过去了以后，我到时间去接他了。我说好了，就开着他的车到机场去接他了，把他接来了。由于是他的车，所以我说哦，你开车吧，就把车交给他。那么我说，那你就不必送我回家，就在靠近我家的门口 drop 我，我走路回来好了。他说哪里不可以，你牧师怎么可以做？我说我还没运动嘛，我每天都最少要走一个小时的路。我说那我走路一下也好，运动运动。他说不，我一定要送到家门口。我朝着他特地送到我家门口了。我说打拜拜，他说谢谢你了，送我回去了，下了。回到家里，我鞋子脱掉，坐在一张桌，哎，惨了，那个 remote control 还在我口袋了。我说糟糕，假如他停到那里去 shopping 的话，他就要麻烦了。所以我立刻打电话给他，不在，我说哎惨了，不知道他到哪里去。怎么办呢？这个 remote control 在我口袋当中，他这个车子虽然开动，但是没有 remote control 的话，一熄火了，那次再开不动了。那怎么办呢？不久他打电话来，他说牧师，你忘记把 remote control 交给你，我早知道。我说我打电话给你，你不在。那么好了，他说预备第二天，他说反正不急，我家里还有一个这个 spare one。所以不急，我明天再去拿好了。我那时候我哪里好意思，我的错，怎么你要又跑来我家再去拿？我说这样好了，我们半路来 meet 你好了，好不好？好，我们就约定半路上一个 Costco 那里见面。那我就把钥匙交给他。还没去以前，我们约定个时间，我就要想再找到了，现在要把钥匙就交给他了，就开车。一开始开到大概两个 block， 摸摸口袋 ，remote control 在哪里？我猜是不是你拿去？他说没有啊，原来呢，我要出门以前 ，remote control 放在我的书桌上，忘记拿来了，所以走了两个 block 又再回去，看见没有？弟兄姊妹，忘记是人的本性，常常为了许多事，我们忘记。也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个 selective memory， 我们要记得那些我们想记得的事，忘记那些应该记得的事，对不对呢？我想这不但是我们人生的问题，我们在属灵的道路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忽略，我们也忘记。所以常常的在这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在旷野， 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再从另外一个地方又转到另外一个地方，漂流在哪里，不能达到目的地。那么在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约书亚书第四章，神很清楚告诉约书亚说，你要把你所经历的，你要把你所遭遇的，你的人生的道路，属灵的经历，写在本子上，做一个永远的纪念。神知道人会忘记，神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忘记的时候会失去很多的福分，什么时候我们忘记的时候会在路途上跌倒软弱灰心疲倦。所以上帝呢不嫌其烦，一次又一次在那里不断地提醒他们说要记得不要忘记。很有兴趣的，当我在预备这一天讲章的时候，我在那里查考一些参考书，我发觉呢圣经里面关于 remember 这个词句，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况里面，神吩咐他们说 remember 一共有250次，神不断的提醒提醒再提醒。难道神是那么婆婆妈妈啰啰嗦嗦吗？我们常以为人老了总是会啰嗦。昨天他们这里有个机会，杨医师跟我说10分钟讲到短讲，结果呢我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很多时候我们人会啰啰嗦嗦，难道神也是如此吗？啰啰嗦嗦一次又一次再提醒又再提醒吗？不是，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常常忘记，所以呢神就不嫌其烦，提醒再提醒，提醒再提醒。那么但是我在想要提醒什么呢？所以在约书亚记第四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在我的祷告思想里面，我们发觉神提醒几样事。第一样，神提醒什么呢？叫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在神面前所蒙的救赎。那里圣经说，当以色列人渡过了约旦河以后，神就对约书亚说要记得，看见没有，神没有在他们还没过约旦河在旷野漂流。你们假如知道，我大概前3个月来这里的时候跟各位分享过出埃及记这一本书，我说这一本书出埃及记乃是解释整本圣经的一个钥匙。你要知道上帝的救赎计划怎么在人的生命当中施行出来，请你读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么出埃及记一开头讲什么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做奴隶450年之久，在那里所过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所面临的痛苦不是人所能担当的，所经历的试验是一个伟大的试验，他们所面临的前面的路程不过是死路一条，没有盼望，没有目标，人生没有目的，他们就在那种情况当中过他们的生活。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上帝把这个幕一揭开的时候，就发觉就在人最痛苦、最软弱、最被人轻视、没有价值的那种环境当中，神寻找他们。第二章出埃及记他说呢，当他们在痛苦当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下来对他们说，他们的苦情我知道，他们的呼声达到我耳中，我知道他们所受的痛苦，我现在要下来拯救他们。看见没有，不是以色列人在寻求神，乃是神找到他们。所以神说你记得，要成为永远的纪念，就是对他们说，你不要忘记你过去的历史，你过去的背景，你过去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地位。但是在从那个地位当中，我这个耶和华现在寻找你， I take the first step to take the initiative 来寻找你。昨天我跟各位讲过我的先生，他说呢，不是你们爱我，是我先爱你们，当你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已经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我 次是指着上帝说，你记得那一天，你是从哪里来，你的身份是怎么样的身份，你是什么样的救，你怎么样认识上帝，你怎么样悔改，你怎么受洗。上帝说永远记得，不要忘记，不要忘本。弟兄姊妹，今天你记得吗？你什么时候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你什么时候从黑暗的前世魔鬼的掌握之中，你得着了释放，你成为自由身，你成为神的儿女，从魔鬼的奴仆，你现在是被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享受神各样的福气。你记得不记得？是神寻找了你，不是你有什么长处，不是你有什么本事，不是有你有什么，你有什么这个神爱你的地方，乃是神先爱了你，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哦，弟兄姊妹，他说你记得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记得不记得。你得救的时候那种欢喜快乐的心情，你记得不记得？哦，可能你得救的时候那一番眼泪，把你的罪恶全部在耶稣的宝血里面洗清。你记得不记得那一天，当你悔改的时候，你心中充满了喜乐，高声欢呼赞美神，记得吗？不要忘记，因为那一个得救的那个经历，得救的那个热心，得救的那个热忱，会帮助我们在面对前面道路所面对的一些困难，在经过前面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些危险。所以难怪当神看到教会走到末了的时候，到了启示录第二章，上帝对七个教会，末世的七个教会讲，其中对一个以弗所教会说什么呢？你应当悔改。为什么？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舍弃了。哦，弟兄姊妹，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心，不要失去那起初火热的心，不要失去那起初虚弱的心情，不要失去那起初一生那个轻微的灵焦的那个关系。记得，永远记得，是神拣选了你，是神爱了你，是神把你成为你今天这个何等样的人物，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一切，让这一切归荣耀给上帝。记得吗？我弟兄姊妹，你假如还没有这个经历，我奉劝你赶快回到耶稣那里，因为今天是你得救的时间，今天是你蒙恩的日子。哦，你会想到当你面对面看见神的时候，你那个喜乐不是必不可以形容，你那个心中的快乐，心中的赞美声，不是任何世界上的东西，金银财宝，任何的地位名利富贵可以换得来。所以难怪诗篇大卫说，你们来尝尝救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大卫也说，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也没所爱的，唯有住在你殿中，甚至在别处住千人。哦，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充满喜乐，这是基督徒为什么在患难当中不疲倦不灰心，因为我们有个盼望，知道这个神救了我，把我从黑暗当中牵引到光明的国度里，把我从撒旦的权下释放出来，在圣灵里面我享受了自由。那一天，那一日，那一个时刻，不要忘记。上帝说永远做一个纪念。所以神说，当以色列人都过去，哎，弟兄姊妹，请你看见。当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过去的时候，不留下一个，上帝爱世人，爱每一个人，他不愿一个人承认，那样人人都得救。还有你记得吗？有人说以色列人这一次过约旦河是他们人生经历当中的第二次渡河，记得吗？第一次以色列人渡哪里呢？渡红海，第二次渡约旦河，是不是？其实在他们生命的经历里面，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两次渡口，其他的人都是一次。记得不记得？这是圣经的记载，不是我讲的。 OK， 没有以色列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渡两次河，只有一次。 因为当那些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经过了红海以后，他们都死在旷野，所以那些在旷野生长的孩子还没有度过红海，所以在那个旷野长大的这些年轻人现在必须要经过约旦河的洗礼才能到达神应许的地方，看见没有？这是我看见圣灵的一个真理。你不管是谁，你必须要一次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洗礼，你不管是谁。所以上帝没有 second generation children， 上帝没有第二代的基督徒，上帝所盼望的是你个人与上帝发生关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叫每一个人经过约旦河，耶稣的洗礼，因为那是 the 旧的入门，那是我们属灵经历的开始，那是我们认识上帝的第一个步骤。除了经过耶稣基督的洗礼、宝血的洁净、十字架代赎的功劳，每一个人可以认识上帝，每一个人可以配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圣灵的真理。可能有机会我再跟各位分享到出埃及记，看见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我们就会发觉上帝是希望我们从埃及地变成属于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国度，成为上帝的祭司。但是呢，这个中间的一环要记得，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其他的。先提一提，有人说你要得救必须要靠世界，记得吗？我曾经跟各位讲过，没有，不要读错了圣经。圣经没有要求不信主的人或者非信徒先遵守十诫才能得着救恩，没有。再听清楚，上帝没有要求每一个人必须要遵守十诫才能得救，没有。你注意到以色列人吗？他们在埃及，当他们要离开埃及得救的时候，上帝没说你要离开埃及吗？真实实际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真实实际。假如世界是得救的条件，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假如世界可以带领我们到天堂去，我们遵守世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耶稣基督？不需要，对不对呢？所以世界证明在我们人的经历、人的能力之下、人的学识、人的智慧权力之下，不可能有一个人可以遵守。所以上帝不要求他，上帝只要求什么呢？你要离开埃及吗？杀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门框上，看见没有？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那天晚上你们要躲在房子里面，拿一只无罪的羊羔，把它宰了，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吃羊羔的肉，你第二天就离开埃及。这是得救的条件。你要得救成为上帝的儿女吗？杀一个羊羔，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杀那些supermarket 买的羊羔，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为我们留下，因为他是我们代罪的羊羔，看见没有？约翰看见耶稣基督就指着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今天你的救不是靠世界，的救应该靠耶稣的宝血，你的相信，你的接受。但是当你得救了以后，那么上帝就把你带到西南山下做什么？下一个也在讲，我再回到我刚才所讲的，神说你们得救了，过了约旦河以后，永远纪念那一个日子。弟兄姊妹们，抓紧那一刻，抓紧那一个纪念，抓紧那一天你以上帝领教的那个甜蜜，永远记得，不要忘记。 不是你的才干，不是你的智慧，不是你的力量，是神爱了你，看上了你，拣选了你。第二样，当以色列人过了以后，耶稣说：“你起12块石头，到你今天住宿的地方，在那里放下，立个纪念碑，永远记得。”为什么神要吩咐约书亚从祭司所站的地方带这个12块石头？你没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吩咐以色列人在约旦河水站渡过两岸？水是凶猛危险的地方，要渡过河，想过吗？为什么？按照人的智慧，按照人的能力，要渡河，为什么不找旱季来渡河？对不对？旱季水地的地方，没有危险，大家可以渡过去。为什么偏偏上帝不叫约书亚等到旱季再渡河，且吩咐说，当那个收割的期间，河水涨到两岸，非常危险、非常困难的地方，叫他们渡河？我想了很久，为什么神要叫那个时候渡？为什么神要叫他们站在祭司所站的地方、约柜的地方拿12块石头？为什么？给我一个解答。因为当这个约旦河的水高涨的时候，危险也大，那个时候的人的力量不能胜任，人的智慧不能解决，那么所以他们现在在那种危险的情况当中可以渡过这个河，那一定是有超自然的能力来控制，对不对？那么还有他们要渡河的那个地方是离开耶利哥城不远。耶利哥城，你们讲再继续读约书亚，怎么呢？城墙坚固，这个士兵很凶猛，作战的技术很高明，武器非常的完备。你们想到为什么200万，差不多200万的以色列人要渡河，他们在那里袖手旁观？因为很想到这个问题呢，他知道明明这个以色列人200万以色列要来的时候，一定是我们是首当其冲，一定是我们要遭害，那我们在那里坐以待毙？那是除非是傻瓜，对不对？假如你知道你强盗要来到你家来偷你东西，你说好了，请请请请，我想你神经不正常，你一定想尽办法要去防备，要去攻打消灭他们，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耶利哥城那时候呢静不动，不动声色，让以色列人在那里吹水仗的时候也可以渡河来攻打他们，结果呢城墙倒塌了，人民被全部被杀光，傻瓜，所以我们说呢活该，你自己找的死路。不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知道水仗的时候不可能有人会渡过，这以色列人是至少自找死路，他们在河水高涨这么危险要渡河，你找死路，死路一条，那我何必在这讲麻烦，就看着你好了，看你死我就心里快乐，对不对？所以他们没什么防备，以为不可能的事情没发生。那么这是第一样，我在哪里看到的，就证明说他们这一次渡河，他们这一次攻打耶利哥城乃是后面一个能力在帮助他，这后面的能力帮助他是谁呢？就是约书亚所讲的在祭司所站的地方，约柜的地方拿12块石头。 要跪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要跪里面有什么？讲过吗？要跪女十诫，是吗？是上帝给他的吗？不是，是什么？上帝给他们的十诫被摩西打碎了，记得吗？当摩西从山上下来，两个石板拿着两个石板，看到一些人犯罪，他愤怒的把石板摔下去。后来上帝说：“你既然打碎我的石板，重新再做。”所以那两块石板是摩西按照上帝的命令重新把十诫写在那里。但是不管如何，那十条诫命在约柜里面。还有十条诫命有什么呢？考考你们的圣经知识。啊？啊？玛纳，对。还有？啊？亚伦发芽的杖。考试及格。看见没有？为什么神要叫他们从约柜站的地方？因为约柜里面有这三样东西。环尼基话说，约柜里面有上帝的话，约柜里面有上帝的供应，约柜里面有上帝自己神迹能力随着他们。看见没有？所以告诉他们说，你现在要拿这块石头永远当作纪念，就是说你这一条道路不是你自己的能力可以走过，是因着上帝的话语，是因着上帝的供应和上帝的神迹其实带领你随着你，是你这条道路可以到如今。你看见没有？所以他说你要记得，记得你所过的这些道路都是因为神的应许，都是因为神的供应，都是因为神的带领。你看见没有？今天有多少人在我们这条人生道路当中，你会记得这一切？你到如今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到如今你今年的成就，有家庭，有事业，有享受，有富楼，是哪里来的？有人说是因为我智慧得来的，是我的努力，是我的创造，是吗？哦，弟兄姊妹，千万讲这一句话，上帝在生命记里面揭开这个历史的隐秘，对以色列人说，上帝带领你经过旷野，在这40年里面，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鞋子没有穿烂，是什么呢？是因为上帝的供应，记得吗？玛纳每一天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肉车，上帝派鹌鹑来供应他们，他们需要水河，虽然到了玛纳是一个苦水，上帝叫苦水变甜，再带领他们到伊林12股雪前，看见没有？40年之间，上帝没有一天亏负。不供应他们的需要，在40年里面，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上帝都给他们解决。在40年里面，他们走这一条不知道的道路，上帝一步一步用引柱和火柱在引领他们，看见没有？所以现在上帝教育在说，从你那个所站的地方，从你那个起点，想到你今夜要住宿的地方，这一条漫长的人生道路，是谁供应你？谁掌管你的明天？谁供应你的需要？让你记得，让你记得。所以到了生命记，摩西要临终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吃了那个牛奶移民之地，享受别人所栽种，住别人所为你们盖的房子以后，不要忘记，你不要心里说，我今天这些所得都是因为我能力所得到的，不是，是上帝供应你，是上帝给你力量，是上帝给你智慧，是上帝给你一切。记得，这是神要他们所记得的。第一样，记得你起初的爱心，怎么把自己献上给主，怎么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怎么跟随他。第二样，让你记得你所走的这条人生道路到如今都是在神的隐蔽之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地上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房间，上帝尚且养活他，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梳过了，看见没有？ 是神的恩典。他所赐的我们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心未曾想到的，超乎我们所想所求。你记得吗？第三，再记得。他说：“你们到约旦河当中，祭司所站的地方，几十二块石头，把它放在你们今夜所要注视你的地方去了。”我在想，那十二块石头很简单啊，我拿一个小石子放在口袋里面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没有，它是什么呢？十二块石头杠在箭头上，那是个大石头，对不对？不是小事子。今天呢，好多姐妹，好多我们弟兄喜欢呢挂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项链，或者呢我这个 lapel 挂一个十字架的图号。我们的十字架是轻而易举，漂亮非凡哦，人家看，哎呦，这个十字架好漂亮哦。但是神叫每一个门徒所背起的石头不是个小石头，你从祭司所站的地方那十二块石头每一个代表一个支派，杠在你的肩头上，好重好重。你只要到过以色列，你到过埃及，你看见他们所建造的那个房子，那个石头大得不得了。那么这个杠在肩上要多久呢？从河的中间到河的旁边还可以，对不对呢？哦，没有，神说到你今夜要住宿的地方，我特地到 internet 里面去查资料，从约旦河到他们所住宿的是在基甲，那么有多少距离呢？13.5英里，看见没有？那个石头杠在肩上做13.5英里，累不累？好累哦，难不难？好难哦。但是这一个人，这一些人必须要把石头背上，走上这一条神命令他走的道路。叫我想到说什么呢？你们要做我的门徒，要什么呢？
Right，
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那是门徒的挑战。当你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好看吗？不好看。十字架难当吗？难当。十字架痛苦吗？我不知道，我没上过十字架。但是我看耶稣基督在马可在四福音的记载，不好说，流下眼泪，流下鲜血，流下汗滴，甚至他呼叫说：“神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在十字架上，耶稣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看怎么样？在克西马尼园，当他面临十字架，耶稣什么呢？汗流血点，心里充满了愁苦，跪地伏伏。真的祷告，十字架不是好说，十字架不容易应付。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得神的喜悦，你要走上神要你走的道路。神说背起你的十字架，你肯吗？我肯吗？这是我从约书亚记第十章里面我所看见的，十二块石头杠在肩上，一直到基甲地方，放在哪里建一个纪念碑。难怪保罗说，如今我活着的不再是我，因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是耶稣基督。看见没有？这一个背起十字架，这个从约旦河抬来的这个石头放在基甲里面成为一个纪念碑，是为了见证上帝的心舍，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生命的重新开始，是一个见证。放在哪里？让人看见，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我的一些人生经历都是因为十字架而来的，都是因为我上帝的救赎、上帝的供应、上帝的预备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十二个石头立作纪念碑，不是为了告知任何一个人，不是为了要荣耀任何一个人，为的是要见证上帝的心舌，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是如此。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言一笑，我们的一切行事为人，不应该是以我为中心，乃是应该以耶稣基督为至大，叫别人看见。因为别人还不信主的人没有圣经，你就是他的圣经。因为没信主的人看不见耶稣基督，你就是小基督。不信主的人看不见神的荣耀，你应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们应该把你们的光照在人前，使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基督徒。我想你我今天可以到目前为止，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乃是一个纪念碑，一个纪念的石头，站立在人前，活在这个世上，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见证我是上帝救赎，我是上帝雕刻出来的一个形象，我是上帝的一个化身，我是小基督，我是上帝的见证人。看见没有？别人看见你，看见是谁呢？是不是？哎，弟兄姊妹，你没注意到另外一个？我最后再讲。另外一个什么呢？上帝叫他立纪念碑，是一个还是两个？啊？十二个使徒。十二个使徒变一个纪念碑，是吗？你们读错了圣经，是十二块石头，对，这个十二块石头堆积起来变成一个纪念碑，对，这是看得见的，是不是？所以这里呢，我还在讲什么呢？我们每个人一块石头，但是这个石头呢，要堆积起来，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不是单枪匹马。不是个人孤军作战，乃是一个群体。啊，这个不讲了，以后再讲吧。但是我的看见什么呢？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不是一个纪念碑，乃是两个纪念碑。哎，我没读错圣经吧？你们再详细看看，看到吗？一个。是在他们住宿的地方立了一个纪念碑，还有呢，有苏雅叫另外人拿十二块石头放在哪里？放在约旦河的中间，后来被水淹没了，看不见，对不对？所以这里看见什么呢？有两个纪念碑，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是不是？我没讲错吧？对不对？ OK， 约书亚叫吩咐人来把十二块石头搬到河水的中间，祭司所站的地方。这个石头还到现在还在那里，被约旦河水掩盖了，看不见。那么，为什么约书亚要立这个一个人看不见的纪念？我想的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是不是他故意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叫他立一个纪念碑，他哪里自作聪明？你立个纪念碑好了，我再立一个纪念碑，在这个约旦河下，是不是故意跟上帝对抗？不是。我想约书亚这个领袖一个很一个聪明智慧领导的才干，他知道这一个以色列人常常呢，为了他们过去在哪里埋怨， 为了过去在那里流连忘返，记得他对摩西的谚语，为什么你把我领到这个地方，我们在埃及有肉吃，我们在埃及有房子住，我们在埃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要素雅的意思两种，第一种，我们这一群已经被救赎的人应该忘记过去，面对前面，像保罗说，我不是因为得着了，我只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基督的标杆直跑。我们不是陶醉在过去美好的环境，我在国内的时候不愁吃不愁穿，天之骄子，我是掌上明珠，有多少个人看过我爱我。现在在这里做奴隶，洗地板路，刷厕所，踢又吃力，不愁不干不干不干，很多人如此，我以前也是这么说。当我来美国，再一点见证给你们吧。当我来美国以后，我第二个礼拜我就失去了助学金，学校说我不能给你助学金，因为你是移民身份来，那以后我再讲。所以就在那一刹那，好像是今天来了一个霹雳，我说我前面的路途如何，谁照顾我，我在美国人地生疏，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怎么生活，一个太太一个孩子两个孩子怎么过生活。我有信心，他们说我信心，放心，你有信心，但是是啊，我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小 baby 小孩子我孩子我女儿他们没有信心，那怎么办？是因为我的信心叫他们受苦吗？我觉得不应该。所以我就曾经问上说，为什么我在印尼一人之下百人之上，我在印尼有工作，我在印尼有享受，我们办了一个小中学，十个仆人在那里帮忙我们打理我们的房子学校，我们哪有一个汽车，我不必再洗汽车，我回到家里，因为这个贾哈塔也加达印尼城市灰尘多得不得了，汽车容易脏，我每一天一早起来我汽车擦得亮亮，因为有个小工给我洗车子polish 车子，我又要出门，我不必下车开门，贴门我按一下喇叭，啪啪，他替我开门，我驾驶出去，回来在前面啪啪，他给我开门。来到美国我什么都没有，现在失去助学金，前途茫茫，不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我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弟兄姊妹，你我。很多时候呢，站在同一个岗位上，同一条船，不要以为我的生活比你更好，不要以为我的经历比你更容易，我们都是过来人。但是神说忘记，忘记你以前的享受，你现在呢要面对前面，因为神有一个重大的托付在你身上，神有一个计划在你前面的道路。抓住他，我们要行惑人之地，不是要在世人当中，我们在那里醉生梦死的生活，这个不讲吧。有人说要素雅把这个石头留在约旦河当中，让约旦河水掩盖，为什么？因为要素雅心中非常的忧伤，为什么呢？想到与他同出埃及的那些人死在旷野，想到米利安、亚伦、摩西与他们同出埃及，40年之久，与他们并肩作战，但是现在这些人不在了。回想这一切，约书亚心里非常的伤痛，为什么？他们的决计如何？到底怎么办？上天堂吗？下地狱吗？不知道。 是约书亚就把这一些回忆、这一些忧伤、这一些纪念放在约旦河当中，让上帝自己的活水来遮盖他们，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来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是行完了他们所行的工作。我现在约书亚要带领其夫妻这个引导这些以色列人的重责，面对前面的道路，迎接前面的征战，来叫他们进入上帝丰盛的恩典之中，这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重大的责任，让我们背负在心中，沉寂在我们脑海里面，记得神今天叫你存活，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叫你把上帝的作为，把上帝的信实，把上帝的公义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这三样让你记得，永远不要忘记你得救的经历，永远不要忘记你所过的路程，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看顾和上帝的保护，让你记得今天你之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有个重大的责任，见证上帝的荣耀，传扬上帝的信实，成为上帝的一个明珠，荣光照耀在黑暗当中，向世界宣布有一位真神，这个真神叫做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是我